刘统勋等几位大臣正在为乾隆的安危担心呢，乾隆却突然出现在两江总督衙门，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尹继善和金鸿长跪在地，泪流满面，不知是惊还是喜，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刘统勋呢，更甚，差点没犯了心脏病啊。尽管乾隆吩咐他别动，歪着，他还是挣扎起来，跪在地上，刚想说话，便见纪云一掀帘子进来了，也没跟众人打招呼，先向乾隆禀告：主子，臣到那边粥棚看了，粥不算稀，就是勺子小了点，比臣这个烟袋锅子大点有限，臣喝了一碗，没有沙子，就是多少带那么点霉味儿。不过这掌勺的也太厉害了，叫他添点，他不添也就罢了，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用勺子敲着锅边说：你瞧你肥的那样，也不像个难民呢，难不成是老母猪肚子吗？连锅端走啪进去得了。臣刚要说话，来了个司棚的衙役，嚷嚷着叫排好队，臣也就撤回来了。本来啊，大家都挺伤感的，气氛也挺沉闷的，结果被他这么嘻嘻哈哈一搅啊，寓意沉闷的气氛一扫而光。尹继善和金鸿这才打量纪云，嚯，只见他穿了一身乞丐服，浑身上下油子麻哈的，头发像一蓬乱草，还扣了顶瓜皮帽，活像个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俩人不由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了，就连刘统勋都跟着笑了。乾隆看了看纪云，笑着说：哈哈哈，好了好了，你呀，也该去洗涮一下，换换行头了。好，你们都起来坐着说话吧。乾隆却是神采奕奕，他穿了一身灰拂绸袍子，外套绣花巴托鲁背心，束了一条绛红色的腰带，脚蹬一双黑冲夫泥面圆口布鞋，黑不见底的瞳仁炯炯生光，顾盼之间容光焕发。等他居中坐下，金鸿急忙捧过茶来。这时候啊，刘统勋已经缓过劲儿来了，脸色泛起了红色。他在椅子中欠了欠身子，刚要说话，乾隆一摆手，笑着说：哈哈，好啦，延青，你就不必说了，朕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阿贵苦俭，傅恒枯俭，纪云孝俭，你又要来征俭，什么万圣之君不该青出九重之类，朕已经知错了，还不成吗？反正朕这已经到了南京了，难不成还要朕再微服回到北京？纪云换好衣服出来，打签施礼，笑着说：主子，这已经是第几次不听检了，不过前几次呢，那都是在经济直立，不管怎么说还近一点，这回可是走远道，2000多里地呢，还是不听我们劝检，您可真是知错不改。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话呀说的有点过了头，灵机一动，急忙接口说：哈哈，知错不改，善莫大焉。乾隆扑哧一笑：什么？知错不改，善莫大焉？哈哈，朕还是头一次听说这种话呢。好了，延青，你们几个的心朕都知道了，朕先前发旨南巡，里面有一句早示天下的话，朕之所以要微服而行，也就是想看看哪儿的屋子漏雨了，走风了，是不是该修补一下了，让各行各业都能安度太平盛世，这和粉饰太平是截然不同的。朕自入继大同以来，这还是头一回到江南来，要是坐着法驾沿途招摇，哪儿的地方官不把本地粉饰的天衣无缝啊？朕当阿哥的时候，有一次巡视山东，济宁府明明旱的 只有四成收入，可是连叫花子都打扮得一身簇新，喂猪的也都能随手诌几句什么黄童白叟共享生平之事，这都是假的。就说你这粥棚吧，如今用的是小勺子，你敢说朕的法驾一入城不会换成大勺子？尹继善和金红啊，原先还聚精会神的听着呢，一听乾隆说到了自己的差事，如芒刺在背，再也坐不住了，急忙起身离座说：“是。”乾隆见俩人这么惊慌，笑着示意他们坐下，又说：“朕说这话不是针对你们，而是说自己不能做法驾进城，要多体会一下民情，就不会再受那些馊言烂调蒙蔽了。这次朕一路微行，倒是在平民百姓家住了好几天呢，多少知道了一些真情，一是没有匪患，二是老百姓大致能填饱肚子，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一些。也和叫花子聊了天，他们说冬天不好过，饭还能讨来，春荒嘛，有时候也会饿肚子，但是不会饿死人。总之老百姓都说日子比从前好过，朕这心里啊还稍微觉得安稳一些。但是淮北一带去年过了水，背井离乡逃难的太多，有的村子里就剩下女人和狗了，穷的连裤子都穿不上。你们想想，如果朕做法驾成龙舟，能看到听到这些吗？尹元长，你以军机大臣的身份给安徽巡抚写信质问他，每人赈粮50斤，可是实际上只收了15斤，那35斤哪儿去了？叫他赶紧收拢难民回乡，柴草、农具、畜牧、秋播麦种都得预备好喽。朕回銮的时候，要还是水漫荒田、村无人烟，他不但不用想做官，忧及身家性命也未可知。尹继善见提到自己的名字，急忙躬身回答：“是，奴才遵旨。”乾隆又看了看金红，怎么样，你的调任两广总督的票你看见了，有什么打算呢？金红急忙躬身回答：“回主子，奴才还没来得及多想呢，只是想那个地方华阳杂处，民风刁悍，请旨能不能再造几门红衣大炮，炮台呢也要好好的修筑一下，以御外敌。此外洋人屡次提出要修教堂，还要传教，也要请主上旨意。”乾隆沉吟了一下：“教堂的事儿已经有了旨意，他们洋人蛮夷愿意信天主信耶稣，可以听便，教堂就是给来天朝贸易的洋人用的，但是在中国传教不行，我们有儒释道足够用的了，传教的要赶出去，中国人信洋教那是违拗祖训，拿住了一律流配3000里。此外嘛，鸦片也要管一管，药用不可缺，但是不能太多。听说宗室里有几个被子也抽上了，朕已经传旨内务府，要好好查一查，看看都是哪些亲王王爷备了被子吸食鸦片，一经查出来要重重处分。”金红一见这是个空，急忙说：“主子，几处行宫已经……”话没说完呢，乾隆就摆了摆手：“啊，不，朕不打算住行宫。”尹继善急忙躬身说：“是啊，主子既然是微服， 暂时不住行宫也罢。金鸿即将离任了，要搬家，行装已经都装过好了，不如主子就住在他府上，一来呢好关房，二来和奴才们联络也便当一些。哈哈哈，不了，住到谁家呀都要搅闹的和府不得安宁，住总督衙门呢，你瞧延青那身子骨还得跟着打熬，又办差事又伺候的，你们都有差事，朕还是住比卢院吧，还是他们几个跟着，这里的差事还按你们原先的制度，不要过去请安，有什么事情请见告诉纪云他们一声就行了。哎，我说尹元长、金红，朕还没用早膳呢，他们几个八成也早就饥肠辘辘了，是不是该尽一尽地主之谊呀？啊，尹继善一听说皇上还没用早膳呢，不禁愣住了，起身埋怨傅恒，什么，这都已经过了午时了，主子还没用早膳，哎呀，傅恒，你们是怎么搞的？一进了就该说的嘛，我们开始是吓懵了，后来又高兴的昏了头，竟然也没问一声，哎，奴才这就去安排。说着就要出去，乾隆一摆手，哎，慢着，哈哈，我们又不是饥民，你慌得这样干什么呢？哎，有什么现成的随便用一口，我们也好去了。哎，朕可把话说头了啊，朕来南京的事要是声张出去，唯你是问。尹继善急忙笑着说，主子放心，奴才理会得，既是这样，小伙房原来给奴才预备的有饭，主子先用，奴才们吃师爷的饭，师爷们到大伙房去吃，如何？嗯，那也只有如此了。乾隆说着微微一笑，众人也都跟着笑了，尹继善便出去安排去了。乾隆只留下刘统勋陪着用膳，尹继善、傅恒、金鸿、赵慧、纪云五个人在前面花厅一边吃饭一边商议如何在比卢院周围关房的事。因为这个寺院里啊，上香那是人人去得的，皇上以香客的身份住进去，护卫的事儿那是一定马虎不得的，可是又不能太张扬，既要保证皇上的绝对安全，又要不显山不漏水，只能在暗中护卫。尹继善和金鸿的全部亲兵和哥什哈加到一起啊，也有一千来人，可是金鸿还觉得不够用。尹继善说，比卢院东北藩库、织造司库、守库的兵营还有2000多人呢，一声号角传过去，顷刻之间就能赶到，只是这皇上身边的侍卫少了点，应付不了仓促之变，但是要是带的人太多吧，这又不像香客了，这可怎么办呢？傅恒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说，不要紧的，哎，赵慧啊，你快吃，吃完了去换海兰茶来，有吴瞎子和端木良庸跟着，他们都是天下顶尖的武林高手，还有巴特尔几个护卫，两个贵主呢也都身手不凡，主子自己的本领寻常30-50人也休想近身，明的暗的好几层护驾的呢，不要紧的，我和纪云就住藩库，勤联络着点就是了，我们又不是到了危城，太张狂了反而不好，只是我觉得这比卢院太破旧了，怕委屈了主子。尹继善忙笑着说，嗨，一年前已经翻修了，方丈法空和尚是南京第一高僧，道行高深，精通佛典，可以陪主子谈禅说法，有他在，什么左道妖法都不能伤到主子。刚 说到这儿，海兰察一挑帘子进来了。他是个爱说爱闹的个性，一路接触啊，已经和傅恒、纪云等人叫起老傅老纪了。进了门，先夹起了一片牛肉送进嘴里，接着尹继善的话茬说：“什么左道右道的，制台大人也太心细了。世上究竟有没有鬼神，那得问我和赵慧。哈哈，我们杀人上千，堆积如山，我和赵慧还专门去找过鬼呢。嗨，除了鬼火什么也没见着。”纪云擦了擦嘴说：“哼，赵慧那么严肃稳重的人会跟你干这个？再说了，哎，你们找鬼干什么？是找男鬼还是女鬼啊？”“嗨，男女都行了，找着男鬼瞧个稀罕，找着女鬼嘛，哈哈哈哈，可以搂着他睡觉啊。”傅恒正在看地图呢，听见这话不由笑着抬起头来说：“那女鬼要是多了呢？”“还多了好啊，咱是韩信点兵，就是不怕多。”“那要是一大群呢？”“嗨，我有现成的一大群兵啊。”众人哄堂大笑，纪云笑得胡子乱颤：“哈哈哈哈，好嘛，这兵鬼相配真是古今少有啊。”正说笑着呢，刘统勋一步跨进门来了，众人忙都止住了笑声，起身相迎。刘统勋站在门口，神色庄严：“从现在起，护驾的事儿由我统筹，傅恒、赵慧、海兰察三人明天启程去四川整军。乐敏在汉阳已经接旨，你们在汉阳停三天，然后到成都行营，这是旨意。”一听说是旨意，傅恒等三个人急忙都跪下朗声说道：“这奴才们遵旨。”刘统勋这才换上笑脸，抬手让他们起身，笑着说：“哈哈，主子刚刚用了膳，原说这就要接见各位的，是我请主子稍微歇息一下，待会儿巴特尔来叫再过去。”傅恒便把刚才他们商议的事儿说了，最后又说：“从现在起，主子可就由你负责了啊。原说过了中秋节再去整军的，怎么忽然又改变主意了呢？”刘统勋随意坐在靠窗户的一张椅子上，叹息了一声：“唉，因为乱兵闹得太不像话，乐敏和岳中琪都递了折子，主子看了气得扇也没用好，连筷子都摔了。赵慧、海兰察，主子原说等南巡完了给你们三个月的假，就在南京完婚，带着你们的夫人到各处转转，是我建议你们随六爷去成都整军的。哎，你们该不会埋怨我这个老头子多管闲事吧？”赵慧微一欠身说：“大丈夫不能以私情废国事吗？这点见识我们还是有的。”海兰察也说：“老中堂，我们跟着六爷准能打胜仗，我们是从金川逃回来的，就应该先回金川出了这口恶气，再回来成婚，那才是两全其美呢。”刘统勋点了点头：“哎，那些个乱兵简直成了梅王峰啊，康定、巴安两府抢商贾，奸淫裸掠良家妇女，县令约束不住逃到府里，拆掉百姓的牛棚烧牛肉吃，连省里也混进了几百号溃兵，抢商号、抢当铺、抢银号，金辉命三千露营兵进城才弹压下去。青海那边也有流散溃兵，没人管没人问呐，抢藏民的牦牛宰了就吃，这群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没了人性，比土匪还土匪呢。”傅恒 如今和赵慧海兰茶有了上下直接隶属关系，便不苟言笑，一脸的庄重之色，喃喃地说：这金川地势高寒，现在恐怕就有霜冻天了。袁长，借我20万两银子，我要在四川买砖，每个军帐都要盘地火龙，不然要冻坏人的。这尹继善总是一副笑脸，轻轻摇着扇子说：嗨，瞧六爷说的，说什么借呢？赵慧的500两黄金，那本来就是军饷嘛，从藩库里提出来，你带走，这里藩司和兵部冲销不就结了？海兰茶的银票也已经起封，在南京票号子里就能兑银子。九月重阳之后呢，我也该去西安了。其实啊，还是去辅佐你这位主帅，哈哈，你连人都借走了，还用说银子？说的众人都笑了。就在这时，傅恒见巴特尔进来了，知道皇上要召见他们，便对海赵二人说：瞧，可能是皇上叫进去了，我们去吧。乾隆召见傅恒等三位大臣，无非是要谈金川的战事，咱们不必细表。单说纪云，下午接见了江南图书采访司的官员，又到北书房来见刘统勋，安排乾隆贴身护卫的事，又说了传递阿贵和各省送来黄匣子的事，最后刚说了一句你的身子骨，这半句公事以外的话，刘统勋就下了逐客令了。得得得，你啊，还是多操心主子的饮食起居吧，留着精神，等主子回銮北京，我专门设席，咱们来个彻夜长谈。一会儿我要见聂司衙门的堂官，还要见江南大英提督，刘墉子时还要来见我。看来今天晚上一夜功夫还不够用呢。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咱们得丑话说在头了。南京这地方风俗不好，要防着坏女人勾引主子。咱们司仪归司仪，这上面要是出了什么娄子，可别怪我不讲交情。体尊情面，那是你自个儿扔掉的。纪元知道他的秉性，也不见怪，嘻嘻一笑说：哈哈，我的刘老大人，您就放心吧。临行前3天，老佛爷2次召我到慈宁宫，说的都是这个话。主子娘娘也叫了傅恒进去，大约也是嘱咐弟弟不要拈花惹草。放心，主子虽然倜傥，可并不是正德皇帝，我也不当江宾。说的刘统勋也笑了。纪云告辞出来，天已经快黑了，刚走到西花厅后墙，就见赵慧从里边出来了，随口问道：主子用过晚膳了吗？谁在当值啊？哦，这会儿是巴特尔，海兰察已经去了渡口，接2位贵主去了鸡鸣寺，正巧主子叫我唤你呢，说预备香烛、公民和驼轿，这就要去比如院下宿，我和海兰察送你们到山门外，护卫差事交割给安插使衙门，江南大营聂司衙门、总督衙门及谷子拱卫还不够吗？你还要刘老爷子也跟着操心？纪云笑着说：嗨，这你就不懂了，天上地下就这么一个主子，半点纰漏也出不得。哎，对了，我告诉你个信儿，那个在监狱里欺侮你的狱头叫什么来着？胡富贵。哦，对，胡富贵。他为了躲你，求人调回了锐剑营，结果呢，兵部调人点名的时候专门要了他，到金川大营中当哥什哈，要跟你出兵放马了。赵慧是个深沉的人， 听了这话没言声。听说你曾经发誓要杀他。中堂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
嗨，这事儿你奏过皇上，我自然知道。皇上说，英雄决义，冤仇相报。昔日李广曾杀霸陵尉，朕为什么不能成全赵惠这个心愿呢？
皇上，赵惠只觉得浑身的血液沸腾，激动得热泪盈眶，颤声说道：主子知道我的心，体察入微，我赵惠还能说什么呢？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不足以报。纪云看了看他，长叹一声：
哎，看来你是真该读读李广传呐。好了，我要给皇上预备驼轿香烛去了。
说完扬长而去。